在雅各身上是神责打他，在约瑟身上是神击打他。所以这个工作就好像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不是因为约伯犯了错了，乃是因为约伯完全但是神要把他自己的精子把他的性情能够组织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苦难这个痛苦呢是不当得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一定做这两面，一面呢他打去我们的愚昧，就像雅各一样，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上有个更高的计划，那就是在约瑟身上这样。所以大概来说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的救赎。那不止如此，在亚伯拉罕以撒身上，我们神给了我们个地位，你看见，就是亚伯拉罕来说，他第一个因信称义，你看见吗，他第一因为他相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所以我们的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子孙，他离开家的时候不知道他往哪里，但他能够顺服神，一步一步跟随他。那么以撒呢也是一样，以撒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以撒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以撒什么都没有做，以撒所有都是承受的，连他的妻子都是他父亲的佣人替他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所有的都是白白得。那么以撒生下来是白白的恩典，是神白白的，是神迹的结果。那么我们如果读以撒的故事，你看见他好像没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太多的贡献，好像他就是会享受，但是一点都不错。这就代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像以撒一样，神已经为我们都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需要。那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参加一个布道会，已经太晚了，那么到了那个布道会的时候，这个传道先生已经把这个帐篷卷起来，然后他就问布道先生，传道先生，他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得救。那个先生一面看着表一面说，太晚了。那么他说，哎，难道我是晚了两三个钟头？他说不是，你晚了2000年。你说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得救？你晚了2000年，在你做以前，有一位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做。这叫什么？这叫以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地位是白白的，我们所得做一个超越的地位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就像以撒一样。那么这是。所以这叫做因信称义。那么在雅各身上呢，他是一个最诡诈的人，但是结果呢，神把他变成蝴蝶。他本来专是要别人的，结果现在能给别人，那个目结果是什么？因信成圣。那么在约瑟身上呢，是因信得荣耀。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前面八章的话，你看见就是讲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荣，这就是整个救恩的全部。所以现在你明白，在亚伯拉罕以撒身上因信称义，在约雅各身上是因信成圣，那么在约瑟身上呢是因信得荣。那么神最后的目的呢，就终于好。我想我们如果把这几个重点抓住的话，我看我现在我们抓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很快的呢再来看这个，从第三篇一直开始看到41篇。那么我们说过今天的时间很短，我们就一点的时间，但是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因为呢我们今天可能不能细讲，我们只能够把它点一点。那么有一每一篇呢可能我只能点几句，但是我把这个重点把它点起来以后，那么大家回去再慢慢去读它，再和这个和创世一对呢，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第一篇第二篇呢，我们讲过是一个综合，是一个中览啊。这个第一篇给我们第一篇呢，从这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开始，那棵树就是生命树。那么这个有福的人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就是神永远旨意中的人。但是很可惜，人犯罪了，所以第一章呢有罪人也有恶人，人不止犯罪了，人也变成了肉体。那么不要忘记，诗篇里面的恶人都是指着我们肉体来。所以比方诗篇里面说，但愿恶人能够被灭绝，那么这个不是指说真正今天人有一个仇敌恨一个人说他是恶人，希望他灭绝，那么今天基督徒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诗篇能用在我们身上，当然能用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恶人呢就像被糠皮，被风前的糠皮，那这就指着我们的肉体来。那么这是 是一篇，到了第二篇呢，你看见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你看这个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这就是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王的权。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刚好前面的十一篇。然后后面呢，神就预备了救恩，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那不光如此，他说，你求我，我就用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你记得吗，那个结果呢，结果约翰看见有一个书卷里外写的字，那就是这里的地契，就这里所说的那个基业的地契。那么所以呢，你一把那个印一打开，就表示说，当这个事件，这个地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你看原来就证明说，那现在谁拥有这些地契呢，谁是这个宇宙的所有权者呢，就是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是有福的人呢，应当以嘴信，那就是我们应当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最后就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那这个创世纪是从有福的人开始，因为有福就是快乐，所以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现在呢，人堕落以后，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快乐的人呢，只有投靠他的，以嘴亲子的人。那么所以你看这里讲到救恩的预备，也讲到以嘴亲子，这个词就是神独生的爱，也就是亚伯拉罕所预表的，就是旧约所预表的。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是大概的把创世纪轻描淡写的，就是很中肯的把它描写下来。那么从第三节三篇开始以后呢，就开始这个细讲了。那不过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段落，所以我怕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你从第三篇开始读呢，你读到第八篇就算告一段落，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个第八篇呢是很重要的一篇，这一篇呢是很明显整篇都是讲到基督的，所以他们称它做弥赛亚的诗篇。那么严格说来呢，第九篇跟第八篇是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们先弄清楚，等一等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第八篇到底讲什么。但要紧是第八篇跟第九篇。那么然后呢再下来就是第十六篇，那这个中间又是一个，就是说你从第十篇开始，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又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完了以后呢，是以十六篇做结束的。所以我再说哈，从第三篇开始一段，然后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第八篇呢，就有个八篇九节，这个总结就总结前面这一段所讲的，或者回应前面这一段。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从十篇，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是第二段。那么这一段呢是以第十六篇做总结，但是不要忘记十六篇不光是单独的十六篇，实在说来呢，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三明治呢是一组的，这个是一组的，所以你不能光停在十六篇，你要看十六、十七、十八，因为这里面的信息是一串的。那么这个又是第二段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一段呢又是讲到基督，不过讲到基督的另外一方面。所以你看见这里所有的回应，所有的总结都是以基督来做总结，来做总结。好，那么我们现在再看往下看啊，十八完了以后，然后就是十九、二十、二十一，那么这个又是第三段。第三段以后呢，然后呢就到二十二篇，也是讲到基督，这个很明显讲到基督并十字架。那么这个又是一个总结，不过这一次又不是一篇，也是二十二、二三、二十做总结。我讲得很清楚啊，八篇、九篇两篇做总结，然后呢十六、十七、十八做总结，然后呢二十二、二三、二四又是个总结。那么从二十五篇开始呢就不同了，从二十五篇开始呢一直到四十一篇，那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三篇到二十四篇就相当于创世纪前面十一章，大家记得啊。然后从二十五篇开始一直到四十一篇呢，就是相当于创世纪的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那么所以如果大家能够记得创世纪讲什么，你在慢慢读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啊，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萨克点一下。那么我们没办法仔细的读，因为这里东西太多了。那么我稍微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呢会去仔细的看，仔细读啊。那么我们再回到第三篇，我想这个大概的段落，我想我们是弄得很清楚了啊。就是说第三篇到第二十四篇，相当于创世纪第一段，就是第前面是一章。然后呢，从二十五篇到四十一篇，就相当于创世纪第二段。那就亚以赛亚哥约瑟那段，我想这个两段段我们把它分清楚了。那么再回过头细一点看，那么我们不是讲过人的堕落是分作三部曲吗？所以神的拯救呢也是三部曲，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是先堕落在罪里面，然后肉体里面，然后的世界。那么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七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人怎样堕落在罪里。你若仔细去读，这里面讲到罪人各种的罪人的种种，你仔细读很清楚，一点都不勉强。那么现在神的救法是什么呢？神怎么预备这个救恩的呢？就是第八篇跟第九篇，我想这个很清楚。然后从第十篇开始呢，你看见那里有恶人的种种，那就是个人恶人的恶行恶状，那就是我们肉体的光景。那么肉体的光景呢，就是从第十篇一直到十五篇。那么现在神怎么对付我们的肉体呢？又是基督的工作，那就是十六、十七、十八，那就是神的救法。那么所以这个是人类堕落第二部曲，也是神拯救的第二部曲。所以我再说啊，这个第八篇、第九篇是拯救的第一部曲，救恩的第一部曲，然后十六、十七、十八是第二部曲。然后呢，从十八、十九开始，十九、二十、二十一，那么这个是讲到世界，讲到人怎样堕落到世界里。所以你看看，这刚好是什么？是前面那个创世纪所告诉我们。那么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呢，又是那个回应。不过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呢，不只是讲到世界，是整体的来回应前面整个人类的堕落的三步骤，所以。讲旧文讲的最清楚的应该就是三章二十二、二三、二十，把它打了个结，旧文打了个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就创世纪前面十一章呢，就把它总结了。然后二十五章呢，到一直到四十一，二十五篇一直到四十一篇呢，就是讲到创世纪第二段。我想这个大概的这样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快的回到第三篇。回到第三篇呢，我稍微要给弟兄姊妹注意一下，你读第三篇呢，这个第三篇呢是早晨的一个诗篇，是早晨的一个祷，是个晨祷，早晨的一个诗篇。到了第四篇呢是个晚祷，第四篇不是祷，是个晚祷。到了第五篇呢 是现在夜深一点了，不再是晚上，这个第四篇呢就告诉我们夜已经相当的深了，这是第五篇，也是夜的故事。第六篇呢到了半夜，第六篇到了第半夜。第七篇呢黎明开始，所以第七篇呢给我们看见黎明开始。那么第八篇呢就是大白天。所以这里面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自从人堕落以后，你可以看得见说人好像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黑夜。那么那个夜色是逐渐加深的，起头是夜晚，然后是夜，然后是半夜、子夜，然后最后呢是到了黎明。那么黎明的时候，那就是救恩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三篇讲到这个早晨的祈祷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早晨的祈祷啊，是因为他为什么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经过了一件晚上。所以现在他的感触特别深，意思就是说他经过了晚上，现在终于到了早晨。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事实上呢乃是给我们看见新造的故事，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呢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日记，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所以是先是黑夜，然后才是清晨，先是死才是复活，先受苦后得的荣耀，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关系，所以基督生活永远这样的。